好，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来依靠你，仰望你赐给的恩典和你的圣言，依靠你圣灵的能力和你对我们的开启。愿主接近和使用讲台上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在你圣灵的能力当中彰显出来，传递给属你的人。愿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比较特殊，叫做正确看待特殊的属灵经历。那对于属灵经历来说，每个信徒都有。如果你蒙恩信主，你可以明白圣经真理，能够得到圣灵重生，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属灵经历。那有关特殊的属灵经历，未必每个人都有，是上帝他特别赐给某一个人或者某些人，他突破肉体的限制，我们叫做超自然的经历。好像摩西在西乃山在荆棘里面看到火焰，也好像以赛亚他见到神荣耀的宝座，在新约的时候玛利亚天使显现告诉他耶稣降临，那也包括彼得坐牢被天使救出来。那这些都叫做特殊的属灵经历。那本身这些经历是好的，这些经历确确实实让很多的圣徒在神面前有得着被神使用，但是这些的经历在整个信仰的历史的当中却产生一个衍生品，是什么呢？有些人号称有这样的经历，当他号称有这样经历的时候，他用这样的经历成为个人的夸耀，他用这样的经历去吸引人听他的所谓的教导。那这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作为信徒，我们如何看这样的事情？我们如何看号称有这样经历的人？那是不是上帝赐给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是一个随机的，上帝爱给谁就给谁，还是上帝要把这样的经历赐给上帝特别要选召的人？那是不是号称有这样的经历就肯定是从神来的，然后他的属灵就变得非常的高超，他解释圣经就一定正确，甚至他得到所谓新的启示可以超过圣经？那这是今天我们在信息当中要解决的问题。在刚才读的经文的里面，哥林多后书的12章1到7节有四个要点我们来分享。第一个要点在12章的第一节是讲什么呢？是真正有这样特别经历的人绝对不会把它当作自夸的资本，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在这二到四节，有这样经历的人，那个是他个人性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要经历，每个人都能够经历到的，所以没什么好宣扬的。那第三样是有这样经历的人，他一定不会越过圣经的教导。如果他真的有特别的属灵经历，他一定不会越过圣经的范围，这是第三样。那第四样，如果真有这样经历的人，他一定会特别防范，上帝也会特别防范他落在骄傲的里面。那这段经文是记录在哥林多后书，对象是第一代的外邦信徒。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他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假教师。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13到14节，保罗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那假教师为什么能够在教会里面他有人接受他，他在教会里面有市场呢？他们为什么可以教导哥林多的信徒，而且还可以抵挡保罗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他们有资格，他们号称自己有身份有背景， 他们就可以取信信徒就可以否定保罗。那保罗在哥林多书信的当中指出他们的错误，特别以他个人的属灵的经历，我们刚才记录这一段，来印证他的身份。那这个本来是好的，但是这件事情在整个信仰历史的当中，特别是传到外邦以后，却成为了一个有人透过这个来冒充真教师的一个手段。在外邦教会的里面，这些的手段管用，因为外邦背景的人比较热衷于神秘经历，比较会被那些奇特的现象所吸引，他们听到有人有那样特别的属灵经历就很羡慕，然后就可以取信信徒，就造成一些的信徒就相信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他会借着这样一个手段能够进入到教会，甚至来误导信徒，这样的情况新约历史不少见。我们看近代的新约的历史，那些的异端包括邪教，基本上都是号称我有特别的属灵经历，我得到上帝特别的开启，包括摩门教，然后就吸引很多人跟随他们。那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来认真的观察，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耶稣说在末日的时候，那敌基督会出来，会行很多的神迹，诱惑很多人跟随他们。那在这个时代对这一点的认识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那我们看保罗他如何经历这样的神迹，他如何看待他经历这样的神迹，就能光照到我们所听到的那些人是真还是假。保罗在这节目里面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保罗自夸什么呢？和上面连接在一起，因为呢那些人那些假教师他要夸奖他，他有背景，他有身份。那保罗不是想要自夸，他说我是不得已的，他要反击那些人。那些人夸什么呢？夸他们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在信仰上根红苗正。那保罗说什么呢？你们说的那些我都具备，别拿那些说事儿，没有意义。那那些假教师又说什么呢？我们付出很多的辛劳，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是基督的真仆人。那保罗说，论到侍奉主，论到经历劳苦和危险，我更多，不要吹嘘。那保罗在教师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是上帝启示的圣经真理，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在保罗的那个时代有一个特殊性，因为圣经还没有成书，所以保罗他必须要在教会的里面为着他所说的所教导的与人辩论。那这件事情他在圣经当中写的所有的书信，你看起来当中很多是和教和信徒之间的辩论，这些都成为圣经。那当保罗的时代过去以后，圣经成书以后，就不再有新的启示，我们就是唯独圣经。那在这个原则上，我们就知道所有号称他有属灵经历的，他不合圣经都是不可信的。不管他说他做了多少事情，不管他说他有什么经历，不管他说他有什么背景，只要他不合圣经都是不可信的。保罗说，我自夸好像是自夸，是不得已的，因为那个是无益的事情。得着属灵的经历落到自夸的里面，对人对自己都没有益处。那我前面讲过，上帝会不会随机的把这个属灵经历随便赐给人？上帝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所有真正在上帝面前得着特殊经历被神开启的人，他一定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他被神塑造。 他的生命被神塑造，他一定是一个谦卑的圣徒，有生命的见证，能够活出公义的生命。神呼召他们做先知，做使徒，启示真理，传递福音，建立教会。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那这样的人才会被神开启，这样的人绝对不会因为我得到上帝的开启我就自夸，我靠着特别的属灵经历就可以吸引很多人到我身边来。以赛亚经历三成天的经历，被上帝提到宝座上，以赛亚从来没有自夸我那个经历，以赛亚是蒙上帝的呼召去教导教训以色列人，以赛亚没有用他那种奇妙的经历去吸引人来推举他，以赛亚传递上帝的教导被犹太人杀了。在新约和旧约所有的使徒和先知，他们很多人经历了特殊的经历，但是他们没有把那个作为夸耀的本钱，而是传递上帝的教导。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作为所有的信徒，特别是外邦信徒，我们得着上帝特别的开启，绝对不是我们偶然遇到一个绝世高人，然后给我一个武林秘籍我就成为高手，没这个事情。没有上帝的塑造，没有足够的圣经真理的学习，没有在真道上的领受，健康的教会生活，活出圣徒的生命，这样的事情很难在他身上发生。有特别经历，他不会落入在自夸的里面。拿着特别经历自夸的人，可能是错觉，很有可能落入到邪灵的迷惑的里面。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要特别留意的，那些号称有特别属灵经历的人，到底是不是重生来的？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分辨的很重要一个要点。后面保罗说，我认得一个人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那保罗这里描述了他的经历，叫做第三层天。那先了解一下什么叫第三层天啊？在犹太人的认知的里面，第一层天是指地球的大气，上面有飞鸟，有云雾，这叫做第一层。第二层天是地球以外的宇宙星空物质界。第三层天是上帝的所在，是超过物质界的，我们叫做灵界的所在。圣经可以把它叫做天堂，也叫做乐园。保罗他有第三层天的经历，是他被神提到他的宝座那里，这是属灵的最高经历。最高的经历莫过于你被上帝带到他的宝座面前，以赛亚曾经经历过。那保罗说，我认得这样一个人，你听起来好像保罗在说谁呢？好像不是在说自己，保罗是刻意的避开，他说他自己要守住那个谦卑非常重要的原则。那这件事情保罗要带出另外一个原则是什么呢？这是个人性的，特别的属灵经历是个人性的。我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得救不一定一定要经历这些特别的经历的，不需要的。我们得救是圣经真理，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这就是得救。那些特别的属灵经历未必需要经历，甚至侍奉上也未必需要的。他给大家讲一个例子，约翰福音10:41，有许多人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的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施洗约翰在地上侍奉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他是在基督里面被神塑造的圣徒，他是耶稣的先锋。不要高看特殊的属灵经历，个人性。那保罗这里面特别说是在基督里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经历，你必须是信耶稣的， 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他号称他可以去了天国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天上是上帝的宝座，那里有圣洁的烈火要烧灭一切的罪恶污秽，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连去都去不了，没有可能。就算以赛亚上帝的先知到了上帝宝座面前也匍匐在地说，祸灾我灭亡的。没有信主的人，信仰根本不清楚的人，没有圣徒生命的人，号称到天堂旅游一番，不要相信这种的说法。保罗这里说前十四年，在前十四年是什么呢？是当初他在家乡大树得上帝特别的开启，有的三升天的经历，然后赐给他福音真理。巴拿巴在安提阿建立了第一间外邦教会，他不知道怎么教导，所以圣灵就感动巴拿巴到大树把保罗找来，保罗就成为外邦教会第一个教会的教导者，在安提阿他也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请大家留意，在这十四年的当中，保罗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保罗在这十四年当中，他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情，意味着丝毫没有影响保罗传道建立教会，在教会牧养，没有关系。他从来没有提过，他十四年那里面到处传道建立教会牧养教会和这个特别属灵经历是没有关系的。那在这个点上，我们外邦信徒我讲过，我们的短板之一就是过多的推崇这种特别的属灵经历，我们太容易被那种奇妙的经历、奇妙的事情所吸引了。我前段时间见到一个慕道友，他跟我说他曾经和王大师一桌吃过饭，亲眼看见他在桌上发功演出一个叫做万马齐喑啊，香烟丝堆在桌上全部立起来，他当场就拜他为师。我跟他说那个王大师他做的东西可能是真的，包括这个王大师他吸引了很多的影星高官，用那个铁盆里面弄了很多蛇，我说可能是真的，但是那是从邪灵来的。邪灵可以行神迹的，作为信主的人不要被那些的神迹过度的吸引，这个是我们外邦人特别要小心的一个短板。如果我们被那些的经历吸引，我们不是注重在圣经真理的生命建立上，我们把那个当作属灵，我们可能会在信仰上走到偏差，甚至成为异端邪教的温床。特别的经历和属灵生命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先不要说那些假的，就算真的也不一定。扫罗王他当初追杀大卫的时候就追到了撒母耳的家乡，然后圣灵用大能把他按在地上，他在那边一天一夜赤身露体在里边说预言。保罗因此就属灵生命更高烧吗？那个扫罗没有的，他后来找交鬼的妇人，他后来被杀掉。那个贪财的先知巴兰他有没有过属灵经历啊？在整个圣经历史上只有他跟驴说过话啊，跟驴有直接的对话，他还见过天使拔刀呢。那巴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被上帝击杀掉了。属灵的经历我们不要高举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保罗这里说，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那保罗说得很具体，他的的确确有乐园的经历，的的确确去到了第三层天，但是呢到底是在身内在身外呢，是我的灵魂去到那里还是我整个身体去到那里，我不很确定。大家还记得彼得当初被天使救的时候，在坐牢的里面，彼得还以为见到了异象，结果天使让他锁链躲开拿开以后带他到街上，哦，彼得说这是真的。那为什么有些人会把他们属灵的经历能够描述的那么真切，能够比保罗彼得还要真切，我就觉得奇怪了。 保罗讲他个人的经历，在经历的当中特别讲到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我们也看到彼得圣灵在他身上的作为，那些描述的真切的到底从哪里来。从保罗彼得的经历我们就知道，那些炫耀自己的经历，把那些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人，他们显然是有问题的。在耶利米书23章25节，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在近代灵恩的里面产生很多这些的事情，我今天发了异梦，明天见了异象，后天得了特别的启示。最近有一个人在大陆开始产生影响，是17世纪的，叫做斯威登堡的这个人，也不晓得谁把他的书翻成了中文。那他说呢，他透过冥想，天使就把他带到灵界，十几年常常在天堂里面来来往往，他看到了很多的事情。那他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人最终能够到天堂或者到地狱，是因为人的灵魂善或者恶和审判无关，这是他看的结果。那我们怎么分辨？他这样的说法是违背圣经的，这样的说法绝对不是从神来的，这样所谓的属灵经历或者自己编的，或者是邪灵的迷惑。当那些号称有这些经历的人违背圣经，那就是假的。保罗这里说他被提到乐园里，保罗去了乐园，是真的到了天堂，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保罗没有把在天上听到的任何的话和任何人说，个人性的。那保罗听到什么我们不知道，他没有说，神也不让他说，但我们知道的是什么？是保罗因此在侍奉、在灵命各方面得到益处，这是我们知道的。那这样我们就知道，那些号称去到天堂、去到哪里看见这个、听见那个，又写成书、又做成视频，是不可信的。后面经文保罗接着说，为这人我要夸口。那保罗呢，在肯定什么呢？肯定他在神面前的属灵经历是值得夸口的，因为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因为神奇妙的作为让他能够超越肉体的限制，有灵性的提升，有真理的认识，所以保罗不顾性命传神的道，这是好的。但保罗说，但为了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那在这节经文的里面，保罗的见证在说什么呢？如果一个人真正得着特别的属灵经历，他不是变得更夸口，而是变得更加看到自己的软弱。在格林多后书11章29节，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那这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反差。当一个人说我有特别的属灵经历，然后就变得好像更厉害，那我们就要小心了。真的是这样吗？我自己有过一点点经历啊，没有去过乐园，是上帝呼召我的时候给我很强的感动。一个月的时间每天祷告到以赛亚书6章8节，我可以差遣谁，谁肯问我去呢？每天祷告到那里，每天都流泪的。最后一次祷告半个小时，流泪半个小时，真的仿佛心里面看见天父和我的主在天上用极大的爱来吸引我。我说我的呼召不是风萧萧兮易水寒，我的呼召是被上帝非常大的爱吸引去了。然后我就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后来一串的事情发生，做传道人到今天。那这个经历对我很宝贵，能够让我持续侍奉到今天。我跟大家说，没有这个呼召，没有这个经历，我老早就逃跑了。但是绝对没有因此可显摆、可夸耀的。我每当想起我的呼召，我每当面对神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受是 非常的羞愧。在上帝面前感觉到是很大的亏欠。我的反应是，我能做的太有限了。上帝呼召我，给我显出那么一个很强的一个感受，但是我能做多少呢？常常感到是极大的羞愧。前段时间跟我太太散步，我跟她聊，聊到退休，我说呢，如果我65岁退休哈，上帝如果允许，我还有5年，然后距离我呼召到我侍奉结束总共21年。那在这21年我做了什么呢？在这21年我终于好像学会了怎么样才是正确的牧养教会，然后我就退休了。我有什么好夸的呢？我在上帝面前只有就是觉得亏欠，觉得很羞愧，觉得自己非常的无能，我不能做什么。上帝给我那么大的恩典，我在他的面前毫无可夸，在人面前也毫无可夸的。得神的特别的感动，特别经历的人，带出来的绝对不是骄傲，带出来的是在上帝面前觉得我真的很亏欠，绝对不是到处去夸耀自己，而是在神面前谦谦卑卑的来服侍。保罗后面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保罗说，好像有人说我夸口，好像我讲这个经历好像在夸耀。保罗说，我不是狂妄，我在说实话，因为我必说实话，这是真实的见证。这个真实的见证印证他真的是上帝的使徒，他真的是直接得到上帝的启示，让他教导福音真理。保罗接着说，只是我仅此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那这个仅此不说，一仅止就是14年。这14年那里面，保罗从来没有说过，我再次说，对他的侍奉丝毫没有妨碍，对他建立信徒丝毫没有影响。那唯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不说，是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这个里面保罗揭示出来信徒的一个软弱点，我们容易把有特别经历的人看得过高，过多的推崇他们，那个是完全个人性的。我讲到神对人的呼召，对我的呼召，对孙牧师的呼召，对柔兰传道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不同的经历，但都是蒙神的呼召，个人性的，没什么好夸耀的，也不可能复制的，每个人都是神自己亲自做的工作。那这个事情对我们的影响没有任何，在侍奉当中有任何的影响的，我们照样教圣经，照样牧养教会，那种所谓的经历在这里面起的作用就是这样，让我们能够委身在神面前，就是这样。所以保罗14年没有讲这个事情，重点是怕这些人把他看高，忽略了信仰的重要性。外邦信徒，我再次说，我们太容易被那些神秘的事情所吸引，太容易以为有神秘经历的人就是高人呢，我们太容易了。所以保罗说，我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那会产生一个问题，一旦把这样的人看高，就会高看属灵的经历，就会推崇属灵的经历，到一个地步会轻看圣经真理。那这样的人可能会在信仰的道路上会越来越偏，落到异端邪教的里面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好像当下很多人强调圣灵，然后把圣经就否定了，人是这样子。哥林多前书14章14到15节，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我的灵是我的灵性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保罗这里面强调两个点，一个叫做灵性，一个叫做悟性。那这个是建立信仰非常重要的两个要素。灵性是什么呢？是我们心 和神之间的这种的感觉，圣灵的感动是建立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要素之一。所以我们教会在教导说，你要有祷告的生命。那第二样是悟性，悟性是学习圣经真理，明白福音真道，得着圣灵重生的粮食。在彼得前书讲过，我们蒙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两样不可或缺。但是哥林多教会他们追求讲方言，他们落在追求感觉的里面，他们轻看圣经的教导，他们忽略了悟性，就产生偏差。所以保罗在14章19节说，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那在这个里面我特别提到，我们做弟兄做姊妹，我们要了解男女的不同。上帝造男人造女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悟性和灵性上有不同的特点。上帝造男人就是爱思考的，男人追求悟性比较强，研经，但相对来说可能追求灵性比较弱，在祷告上比较弱，容易跟着头脑走。那姊妹在灵性上比较强，在感受上比较好，但有可能追求悟性上比较弱，容易跟着感觉走。那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我们要守住上帝给我们好的部分，我们要防范我们的弱点。弟兄不要落入在悟性比较强，灵性比较弱，姊妹不要落入在灵性比较强，悟性比较弱，这个我们才能够走稳救恩的道路。保罗这里面讲说，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那这个过于是过于什么呢？过于两个，一个是过于在保罗身上所看见的，信徒在保罗身上看见什么呢？我们能看见什么呢？看见他的生命见证，看见他的圣徒生命，看见他的委身是神忠心良善的仆人。那保罗自己也见证给他们看，腓立比书3章8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是否这样活在地上是能看见的。保罗是贪财的人吗？他是追求地上灵命这个名利的吗？还是追求天上永生的人？是可见的。那因为可见，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而行的人，这是可见的。但是保罗去天国去乐园这件事情看不见，他也不告诉我们，我们也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他在乐园在天堂他发生了什么事。保罗说，神禁止他不要说。如果我们专注那个，就越过我们当看见的，我们就没办法效法保罗的属灵生命，我们会去羡慕他天上的那种乐园的经历，这个会产生信仰的偏差。保罗说，你会过于在我身上所看见的。那第二个过于是过于在我这里所听见的。保罗讲什么？保罗没有讲乐园的经历，保罗讲福音真理，保罗讲全备的真道，让我们开启悟性，让我们听到我们当听到的。过度的追求羡慕那些神奇的经历，会让我们过于应当看到的生命见证，过于应当听到的圣经真理。落到这个里面，信仰一定会产生偏差。走到这个地步，信仰就会偏离。提摩太后书1章13到14节，保罗在最终殉道之前给提摩太的最后的嘱托，从我所听到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两个要点， 一个常常的守着，一个牢牢的守着，常常守着什么？常常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是整本圣经，是完整的圣经，这叫做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保罗在圣经里面就这样教导的，你要常常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规模中文这个用词就是所有的圣经的教导，这个意思。那这个是提摩太要做的，然后要牢牢的守着，靠着圣灵牢牢的守着什么？守着那个善道。是什么善道？是真正让人活出美善生命的生命之道。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建立属灵生命是透过纯正话语的规模，圣灵给我们的善道，不是透过特别的经历，这个神迹那个异梦，天堂看看谁降服了，地狱看看谁受苦了，不是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要特别特别留意的。那在信徒当中有一个说法我要回应一下，有人说你没有特别的经历，所以你的灵性比较肤浅，人家有特别的经历，他的灵性就比较深刻。那我必须要说，在圣经以外没有属灵的深刻，只有属灵的偏差。如果不合圣经，你的脚已经伸到圣经之外，你何谈深刻？在圣经之外越深刻，它偏差的越厉害。这个是异教背景所产生的一种的认识，羡慕那些的事情，也是在外邦教会为什么邪教异端这么猖獗，他们靠这些所谓的神秘经历，靠这些所谓的神迹去吸引人。灵命的深刻从哪里来？灵命的深刻从圣经来，有三个步骤很重要的。第一个步骤，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第一步，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要离开效法这个世界。第二样，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节，因此我们是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是第二步，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所行的一切在事情上结出神所看为良善的果子，这是第二步深刻。第三步在哪里？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且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神。这是第三步，你活出来真正荣耀神的基督样式的生命，这个叫做属灵深刻。不是经历一个特别的经历，一个奇妙的经历，我到天堂了，我到地狱怎么样了，那个和这个属灵的深刻没有关系。这是圣经的教导，属灵生命的成长，真正的深刻的灵命，不是让人家看起来这个人道行很深，让人看起来这个人深不可测，讲起话来玄而又玄，不是这样。真正属灵深刻也不是一下子吃了一个灵丹妙药，我这一下子就特殊了，我就很属灵了，不是。是经过这些的步骤，我们的心回转像婴孩一样，然后效法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这个叫做属灵深刻。后面保罗接着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那保罗讲到我得到启示，这启示很大，但是我恐怕过于自高，在说什么呢？得到大的启示是好的，得到能力是好的，得到神的开启是好的，但是有可能有一个副作用是落在自高的里面。所以保罗14年不讲这个事情， 他十四年侍奉从来不提这个事情，因为有了这个以后，保罗知道上帝要让他防止自高，不让他去讲这个事情。到了哥林多，他必须要讲这个事情。人有特殊经历，更有能力，知道多是好的，但是副作用我就说会产生骄傲。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哈，这电影里面讲的，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啊，这个话被很多电影去引用，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可能是能力越大牛劲越大，是吧？真的是责任越大吗？人不是这样子。在多年前发生一个有趣的事情，我在厦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那一个朋友呢和几个朋友吃饭聊天，那时候二十几岁，结果吃着吃着两个人就动手打起来了。打架的是谁呢？一个是厦门大学的研究生，一个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他们两个干起来了。那为什么他们两个打架呢？因为清华大学的研究生看不起厦门大学的研究生，所以厦门大学研究生就很发怒，就动手跟他打了。我那里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能够读大学比例已经很低了，我考大学的时候是5%的，能够读到研究生比例更低，能够读到厦门大学研究生、清华大学研究生已经很牛了。结果他们两个因为互相看不起，能够动手打架，我们这些本科生以后都觉得很好笑，是吧？那人为什么会这样啊？中国人叫做鄙视链，是吧？人内心的骄傲会看不起人的，人得着能力就会轻看别人的，这个是人的问题。所以保罗说，恐怕我得的启示更大，所以我禁止不说。后面保罗说，就是撒旦要攻击我，在我身上加了一根刺，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保罗说，因为我启示太大，所以就在我身上装一个喇叭，让我到处去宣扬，我得的启示太大了，我要到处告诉人，到处做见证，是吗？因为得了启示更大，没有装一个喇叭，是加了一根刺。那这根刺是遏制保罗，不要让他落在骄傲的里面。保罗并没有骄傲，但是有骄傲的可能，有骄傲的潜质，因为得到的启示太大了。所以保罗三次求主，主也没给他拿去。那这个里面我们稍微要处理一下，撒旦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你看起来好像撒旦帮忙哈，撒旦帮保罗哈，免得你过于自高，我来攻击你一下。不是的哈，那根刺是神允许加的，撒旦借着那根刺攻击保罗。那根刺有可能是保罗身体上的软弱，有可能是保罗在试探上的软弱，都有可能。保罗没有说，我们就不知道。保罗没有必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没有益处，但是那个刺很难受。他求了三次，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个刺对你是必要的。得着大的启示，撒旦攻击是恶意，保罗神用这根刺是善意，是保守保罗不要落在骄傲的里面。保罗十四年没有炫耀，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是保罗做的事情。得到神启示，真的得到很大的启示吗？你身上有根刺吗？那是有可能得着。身上有一个喇叭吗？一定不是。要小心这个时代，号称有经历神迹的人，到处吹喇叭的人，要小心他们。那个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一定是反过来，神会遏制他，不让他做这个事情。分辨，怎么分辨？他号称的神迹奇事，我们不知道，没办法去查证。我怎么知道呢？他说的好像是真的一样，我怎么办呢？上个世纪，美国有个灵恩大师，他呢，就经常去天堂去看看。然后他就说呢，我去天堂去看一看，溜一圈，哎，突然看到有一个房子，哎，这个房子很奇特，里面挂了很多零件，什么零件呢？有手了，有脚了，有心了，有肺了，哎，挂了很多东西。那如果你需要呢，就去换一个， 那这个呢就解决了现在换器官的难题哈，要等等很久啊，也不需要去闽北去这个嘎腰子哈，不需要哈，到那边就拿一个就来了。那这样的话你信吗？你要不要到天堂去看看，兜一兜有没有这个房子挂那些零件有吗？你怎么去分辨呢？保罗说，当我们复活到天国以后是不朽坏的身体，怎么可能带着朽坏的身体到天上疾病频发，整天要换零件，哪有这个事情，不合圣经的。那这种所谓的大师在上个世纪在灵恩的里面迷惑了太多的人。信主的人，你能够在信仰当中站立得住，我有两个要点，是靠着你心里的圣灵和你手上的圣经。圣灵在你心中，圣经在你手上，那这两样是你最重要的根基，靠着它来分辨，你就可以在这种的迷惑的当中能够站立得住。我们透过保罗的经历，透过圣经来光照那些的假教师，在这个里面我们不要落在高举所谓的特别的属灵经历，不要看重那些所谓的有特别属灵经历的人，我们看重的应当是圣经，应当是神赐给我们的善道，我们要跟着真理走，不要跟着感觉走，因为唯有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唯有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是所有的信徒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持守的。在这个时代，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我回到前面的引言，末日的时候上帝说会有很多的假先知敌基督出来，耶稣说他们会行大神迹，到一个地步连选民都可能迷惑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在那种所谓的大神迹面前不被迷惑呢？我说你心里的圣灵，你手上的圣经，靠着圣灵给我们的保守，靠着圣经真理给我们光照，那些所有的人所说的东西，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愿意上帝祝福每一位在主面前跟随他的人，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在各样的假教师、各样的流行的那些错误的号称从神来的那些的话语的当中，我们能够站得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保守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站立得住，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主耶稣你自己预言说末日的时候必有很多敌基督会出来，他们会行大神迹，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警醒，就求主保守我们真正在圣灵里面祷告，真正在圣经的里面能够看到你给我们真正路上的光，能够在这个世界在跟随你的道路上站立得住。主啊，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见你的面，能够进到你给我们预备的天国的永生。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起立来唱回应诗歌哈。思琴没来思琴来了哈。好，这是真思琴哈，我们唱信靠顺服。